就是因为有这些的觉受，所以呢，我们听到一些先贤上师拿他们的清净的传记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在听天方夜谭一样，很不可思议。就像好比佛已经涅槃了，那怎么会亲眼见到导师释迦牟尼佛，甚至为他传法呢？或者是有一些上师们，他们可以亲眼的见到龙树父子为他们现身说法，让他们得到觉受。所以从一些传记里面，我们可以听闻到，甚至于看到，怎么有可能呢？我们可能会有这种问题。有一位仁波切叫做道路小众仁波切的，那他呢，这个故事可能你们曾经有一些人听过了。他有一次呢，为提供千圣仁波切传法的时候，也就是传道路法脉的时候呢，那他亲眼的看到这传法的那个小的佛堂里面的佛殿里面呢，的上方虚空呢，就是布遍了所有大陆的传承上师，就是安住在佛殿上方的虚空，而且亲眼的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他亲自对我说的这些他个人的经验，他绝对不是会撒谎的一位上师，因为他曾经呢在中国的监狱里面呢待了许久，而且呢在那一段的期间当中，他已经断除了所有的疑惑，还有呢就是负面的这种烦恼的这一位大修行者，以他个人来讲的话是非常的诚实和直接的。那他亲自对我说了他个人的经验。那当然呢，同样的在这个同时，有许多的在印度里面的上师，那他们也有同样的经验，也就是说圆寂之后，他们可以不会肉身啊，涅槃之后肉身不会马上的坏掉，而且呢可以定力让自己安住在肉体里面呢就是入定当中。那虽然他的脉息或者是他已经没有呼吸了，而且脉都不会跳动了，可是呢身体却不会倒下，那而且呢他人并没有说灵魂并没有完全的离开他的身体，也就是安住在金刚不坏身里面。那像我的上师以我的上师令人摩羯来讲的话呢，那他就是涅槃之后呢，他就是以定力呢安住在肉身里面，那大约安住了七天左右。那在达摩萨瓦，就像最近来讲的话，有位萨迦的仁波切，那他呢涅槃之后呢，他就安住在肉身里面，以金光不坏身入定了大约有17天左右了。而且呢有一位仁波切叫做 Campbell 阿雀的，那他呢在涅槃的时候，他的肉身变成了彩虹身，那消失。这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以他个人来讲的话呢，那他是终身持欧曼尼贝美哄六字大明咒的一位修行者。他原本的教派他是信尼玛派的，可是呢他却有在色拉寺呢修学过。他也是一位瑜伽母的修行者，但最主要呢是修学瀑布的。那我亲自的见到他的徒弟，那而且呢从他的徒弟那边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虽然呢我们没有这种殊胜的觉受，但是这种觉受是不能否认的，这是千真万确曾经发生过的。如果有这一些不可思议的觉受的话，他们的觉受必须要听闻某一个的教授才有办法获得这些的觉受，才有办法修学的内容，才会首先要懂才有办法修嘛，所以一定有这些的内容让他修学的。因此应有觉受的正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论点和教界的经教的正量呢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正量了，所以呢论点正量的依据则是经教的正量了。所以呢这样去思维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 老师释迦牟尼佛在上半辈子，那在菩提迦耶的金刚树下，从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之后呢，获得无修道的佛果位。那他仅仅在几十年当中呢，而去做度众的事业，那之后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完全的消失，那这种的说法呢，则是不成立的。所以呢，如同小乘周易的说法来去解释导师释迦牟尼佛的话呢，没有办法，这是不合理的，有很多的事情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呢，没有四身的佛果位，这是很难安立的缘故。所以呢，佛一定有四身的。因此，如同菩萨经论里面有说到了，那有广大的资粮而形成的四身，哪四身呢？报身，也就是说从法身的法性当中所现起的报身。那随着众生的根器和因缘而自然现出的化身，那这两者最主要都是依据智慧法身而有，和自性法身而有。所以呢，佛是一定有四身的。因此呢，以普遍的结晶来讲的话，佛当时也就是佛涅槃之后呢，那这些大比丘众他们在结晶的时候呢，这是最主要针对于小乘的中义的经典而做出这一种的结晶的。那至于大乘的经典呢，可能在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呢，在做这种结晶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做到大乘经典这一方面的这种这一方面的结晶。那像大乘经典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了，就像就是般若经来讲的话呢，它的地点呢是在灵鹫山。那在灵鹫山的时候呢，对于大比丘众而说，那可是这时候的大比丘众它的次数呢是非常的多。可是我们假使直接去灵鹫山，那看当时的地点和它的大小的话呢，是没有那样大的一个空间可容纳这么多的比丘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佛所说的这些大乘的教法，以经典上的解释来讲的话呢，是传于龙树还有无着的大论师的。龙树呢是在佛涅槃之后的400年诞生到这世间的，所以在这400年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接受这样一个传承来去接受佛所流传的大乘教法。那这是谁呢？在经典上是说到了慈尊和文殊菩萨的。所以呢，佛所说的这些大乘的经典，并不是由这些大比丘众做结晶的，可是呢，却是由慈尊和文殊师利菩萨呢，把这些的经典做一个总和结集的。那之后呢，再流传到龙树和无着的。所以呢，在这的内涵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内容是值得思考的。所以导师释迦牟尼佛所现的相，是随了众生的根器而现的。因为普遍的众生的需要，所以呢，自然而然导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世间的时候，会现出一种用巴利文的语言所说的普遍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教法，因此呢，为这些的众生们转法轮等。那对于业清净的这些大圣种性的众生们，自然而然又现出另外一种相，为他们传大圣的教法，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这些大圣种性业清净的众生里面，有一派的众生，因为他业更清净的缘故，所以佛呢可以现出了本尊之相来救度他们，教化他们。那在这一种本尊相里面呢，佛也可以分两者。第一者呢，就是说佛呢，他以比丘相来去现出本尊之相，以原有的本尊 以原有的比丘相而现出本真之相来去传密法等等就像下部的密法。那以瑜伽派来讲的话呢，就像佛会现出转世圣王，那在他的四周有许多的空心母或者是永复和永母围绕着而传法，这也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业非常清净的一由众生的脉息还有呢气流或者是根气等，那亦由他们的所需，亦由随着这种的业力自然而然没有刻意蓄意的自然现起了这一种金刚手之本尊之相，自然的现出而为他们教化，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假使导师释迦牟尼佛所现出的相是随着众生的根气而现的话呢，那佛涅槃之后呢，佛并不是完全没有的，这是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为众生而教化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呢，我们就不用顾虑到佛涅槃之后400年龙树菩萨来到这世间，那之中呢是由谁来去把持这种大圣的法脉，大圣的传承呢？这是由本尊这是由本尊相来去持这个法脉的。例如呢，在密里面有强调，甚至于说明到，亦由众生的脉气的不同，所以呢，还有它的运体的不同，亦由这些的因缘，所以呢，而说到了不同的密圣的这种修行，甚至于不同的坛城。为什么呢？就像好比像大昌罗刹王来讲的话呢，那他是对于一切的经教都非常透彻的认识。那以他个人的修行来讲的话，那他最主要是修学十轮金刚的。在十轮金刚和密集金刚里面，对于气脉的这一种运作的定义和界限来讲的话呢，有一些的不同，他的说法上有一些的不同。那之后呢，透过他个人的觉受和多年的经验和修行，最后呢，在他的某一部的著作里面，那曾经有强调甚至于说明到了，原来十轮金刚所说的气流的运作和这个的界限定义呢，这才是最正确的。可是呢，这是因为由他个人气脉的不同，所以呢，十轮金刚所说的这些的内容与他比较相应，因此呢，他说了这句话，而并不是说因为十轮金刚正确而否定了密集金刚等，也不是这一回事，这是因为个人的根气不同的缘故。因此呢，我们在密圣的无上密的这些修心里面，那对于个别的这种众生根气的不同，而说到了不同本尊的这种瑜伽的观修，那因为由不同瑜伽的观修，自然而然他必须要修学的坛城或者是本尊的相呢，那也产生不同的差异。那所以呢，导师牟尼佛所说的三次的法轮里面，那我们在般若经的时候呢，可以看到甚至于听闻到一句话，那就是隐义或者是暗义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它最主要所讲的呢是空性的内涵，所以以它的显义来讲的话呢，最主要是讲空性，没有错。可是呢，它针对于色法一直到一切片智等这些的万法而说出无自性的道理。虽然呢，他在说这些法的无自性的道理，可是呢，在这个同时，他却暗示了，却引用到了那这一切世俗地的基道果等内容。所以呢，在他的暗义里面有完整的说明到了整个一个道次第的修学。 所以同样的是在一部的经典里面，可是呢它的显义是空性，它的暗义呢却是整个一个圆满的道次第。那所以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以初地法轮来讲的话呢，以初转法轮来讲的话，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四圣地的道理。那这个呢是整个一个佛法的基础。那在第二次无性法轮的时候，最主要呢说明到了灭地以及一切法的究竟性质空性，那完整的宣说，这是在第二次转法轮的时候，在无性法轮的时候而说明到了。那因为了解到空性的内容，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原来执着有真实的这种执着，这个叫做无明，这个叫做颠倒的执着。于是呢更可以让我们相信这种的执着是可以破除的，因为呢有空正见啊，有正空的智慧。所以在第二次的转法轮无性法轮的时候呢，圆满以及阐述了说明了灭地以及呢道地的净光明，以及呢很详细的这种极地和苦地的内容。那在第三次的法轮时候呢，也就是如来藏经，其实如来藏经呢就是相续本母以及许多续部的最主要的根本依据的经典。那在如来藏经的时候呢，说到了道地的最究竟的最究竟的性质，以及呢事的明光明详细的说明了。那并且呢也说明到了与密圣相应的这些整个一个道次第。所以呢佛所说的这些的教法都是由前前的基础而建立后后的这种果位的。所以呢在藏传的教法里面，那我们时常说到了就是具有大小圣显密的一个圆满的教法。那总言之，佛所说的教法的最主要的根据呢是依据巴利文所说的这一些最基本的基础，也就是小圣的中义，这是佛法的最根本的基础。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缘故，所以呢再加上了梵语里面的这种菩萨经论这个大圣的内容，那之后呢再加上密圣的话呢，那这个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圆满的一个教法。假使我们把这些分开的话呢，其实绝对不可能得到一个圆满或者完整的一个成就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有大小圣这样一个名词上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而去造成了对于小圣的一种轻视。那以小圣者来讲的话呢，对大圣者说大圣非佛说或什么等等，好像大圣根本就不是佛教徒的，那而造成了之间的这个误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慎重，甚至于认真的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不要造成这种不需要的误会和互相的诽谤。那在今天呢我们最主要所讲的内容呢，也就是菩萨经论里面所说的，也可以说是梵语的佛法佛理 Sanskrit Buddhism。 那在般若经来讲的话呢，般若经有分广中略等许多的不同的般若经，那翻成藏文的呢有说到了母子般若经总共有17部等。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最主要就是讲心经啊。那至于心经来讲的话呢，心经的译本有许多不同的译本，那以藏文的心经和中文的心经来两者而言呢，它就有差别了。 像中文的心经呢，它就比较简略，它省掉了属于序言的这一部分，它直接呢就讲到空性的道理。那在我现在所有的资料上，就是有一部心经，就是从中文直接翻译成藏文的，那在里面有讲到四空。那在日文的一部心经里面呢，有讲到六空。那像这一点来讲的话，它就有不同的差异了。但是呢，我没有做很深细的研究，更进一步的研究。那今天呢，我们最主要所讲的心经，这是依据藏文的译本，这是心经呢，为大家做介绍的。那以我个人的心经的传承而言，我并没有获得这一方面的教授或者是口授的一个传承，可是呢，我却有像般若八千颂或者是般若略经等这些传承。那借着这些的传承我今天最主要对大家做一个介绍，心经的介绍。在西藏里佛法是非常的兴盛，可是呢，佛法还没有传入西藏的时候，这之前的400年前，佛法已经传入到汉地里面了。所以呢，在藏王松赞刚布的时候呢，虽然亦有文成公主，所以呢，与汉地的一个佛法上的一个交流有极大密切的关系，可是呢，那时候的藏王却想要直接从梵文把那些佛法的经典呢翻译成藏文。所以在西藏的藏传佛法的经典和论典来讲的话，经典呢有100多卷，那论典呢有220多卷，那总共有300多卷的这一些的经论典呢，只有少数，就像好比他们说像有一部经典叫做《雅那德谦》等，像这些的经典呢，少数的经典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去的，除此以外，几乎都是由藏文，都是由梵文或者是印度文直接翻译成藏文的。所以呢，以教法而言，那对于律藏来讲的话，就是有关戒学的这一部分呢，最主要是从巴利文翻译成藏文的。那对于大乘的经教，就像般若经等，最主要是由梵文翻译成藏文的。那因为有这样一种翻译的一个工程所以呢，使得我们的藏文呢，西藏的文字或者语言上呢，获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进展，文化的一个新的改革。那以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从历史上可以了解到，那当然印度文是不用说，这是最圆满、最根本、原始的一个语言来去阐述整个一个圆满的教法。那除此之外，能够真正的说明到整个圆满的教法呢，最主要的文字呢，就是有两者了，一者藏文，那另一者呢就是汉文。那由汉文慢慢的流传到日本韩国等地，那所以呢，日韩等这些的佛学的用词，最主要是依据汉文慢慢的引述的。那以藏文来讲的话呢，就慢慢流传到内外蒙古等，因此呢，在蒙古文里面呢，也有一些佛学的名词。总言之，就是唯有藏还有汉这两族的文字呢，才有办法真正的解释了整个圆满的教法。在许多的一些考古学家，那他们呢，在许多的一些专家，他们透过这样一个研究呢，他们曾经有这样说过，也就是藏文的翻译呢比较清楚，而且呢比较正确稳定。总言之，在菩萨的经教里面，能够圆满的阐述整个一个大乘的教法或者圆满的教法，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现在正在用这些活生生的用词的一个文化呢，就是属于西藏的文化。 就是第一句可以看到梵文帕卡瓦迪布兰加巴拉米达西达雅，那梵文呢有讲到了中殿德玛西拉吉帕鲁杜契美念布。那为什么要说到了梵文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的教法最主要的依据是由梵文或者是印度文直接翻译过来的缘故，所以呢当时候的西藏人是非常的重视以及尊敬梵文或者是印度文的，所以呢他们为了尊敬的缘故，所以在此有说到了梵文约或什么等等。那帕嘎瓦迪就是讲到了波切佛母的意思，这是帕嘎瓦迪的意思。布兰加巴拉米达，那这个呢就是讲到了到彼岸的意思。西达雅呢是讲到了精髓或者是精藏的意思，精就是最主要内容的意思。那整句话呢也就是说，因为空正见正空的智慧呢可以获得了三圣的果位，所以呢就如同三圣的佛母一样，它可以产生三圣的佛子。因此呢我们把空正智慧呢称为叫做波切佛母、波切梵母。那因为这一部的论点这一部的经典最主要是解释空正见的内容，所以呢讲到波切梵母智慧到彼岸的心经。那为什么多加心经这两个字呢？因为在解释空性的经典里面，有一些是以词面上做广大的解释，那有一些是以内容上，那在此简略的宣说，所以称为叫心经。那之后呢有多加一句话呢，也就是说对于波切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做礼赞文，那这个呢是这些大义师他们所写的，但是在我们中文的这个讲义里面却没有这句话。当时候的西藏国王呢他们呢曾经有这样一个制定，也就是说为了能够清楚的了解那这个经典是属于经藏或者是论藏或者是律藏，所以呢要求翻译者他们在翻译某一个经典的时候，如果他所翻译的经典呢是属于经藏的话呢，那在就是经典之前必须要多加一句敬礼文殊师利菩萨，或者敬礼妙吉祥童子或等等，能让听者或者是阅读经藏的这些弟子们能够马上了解到这是经藏。那在翻译论藏的时候呢，在前面会多下一句话，就是敬礼佛以及一切的菩萨。那在翻译律藏的时候呢有讲到敬礼一切片智等，那时候呢就做这样一个制定。那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候的藏王他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对佛法又很有兴趣，所以呢他们又没有什么时间来去阅读这些的经典，所以只要一翻看那个他的头到底是敬礼什么样的佛本尊或佛菩萨的话，他就能马上辨别说这是经藏或是律藏吧，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而说的。总言之对了，像却接贴送给这样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位藏王的名字，那他曾经有写一本书叫做《永颂论宗》的。那宗大师呢在《疗愈不疗愈经》里面那曾经有说到了就是有关于印度或者是西藏人所著作这一方面的争论的时候，在《刚才方典麻》里面呢宗大师曾经有说到这个呢是贴送给这样西藏王所写的，所以可见当时的藏王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之后呢有多加一句话，也就是讲到了一集，就是做了这个礼赞文之后呢他又讲到第一集了。那什么叫一集的原因，就是说为了能辨别到就是上述的经典它已经结束了，现在要讲新的这个内容和课程所以讲到第一集或者第一课或等等，所以呢才讲到第一集。那至于集的这一种定义呢有许多不同的算法，那有一些是说像25句偈颂呢 这算一集。那有一些是说300句的偈颂呢，这算一集。那这要看情况而言，它的分法是不同的。总而言之，在这里的一集的意思呢，最主要是依据25句偈颂为一集的这种算法而说的。那这个呢，是这些大意师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为了使弟子们能够容易的阅读，清楚的了解到不同的科判而写的。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聚。那在讲心经的时候呢，之前讲到序言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前言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序言里面呢，可以分两部分而做解释。第一个是属于供序言，那第二属于不供的序言。那刚刚我念的那一句话呢，就是属于供序言呢。那如是我闻，一时就是某个时候，薄伽梵就是佛的意思。那在此呢，又讲到五种的圆满，也就是说法者的圆满，因为是佛所说，所以呢，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的缘故，依据的导师释迦牟尼佛的缘故，所以叫导师圆满，也就薄伽梵的意思。在王舍城灵鹫山，就讲到地点的圆满呢，与大比丘众，也是讲到眷属的圆满。那这边所讲的比丘众呢，是讲到圣意的比丘，也就是说获得了这种涅槃的阿罗汉等。那这个大字呢，是代表就是多数的意思，而并不是说他的身体一定要很高大或什么等等，不是这样一个意思，而是讲到他的次数多的意思。即大菩萨众聚。那这以上呢，是讲到了供续言的意思。那尔时薄伽梵入声明法门三昧，只想到不共的序言。所谓的薄伽梵的意思呢，薄字呢，就是讲到，这是梵文叫 Pakwan 的意思。那薄呢，就讲到灭的意思。前呢，就是讲到具足的具的意思。所谓的灭呢，就是灭除了四魔。那以四魔来讲的话呢，它有分两者，就是以烦恼障所说的四魔，或是所知障所说的四魔。总言之，那无论是烦恼障所安立的四魔，或者是所知障所安立的四魔，这些的四魔一切的灭除的话，因为从心事本身，它就有一种能了解到净的能力。那这个呢，是具生原始而有的。所以当这些的障碍完全的去除，完全的灭除的时候，那自然就会具足了解一切的智慧，这个称为叫一切片智了。所以呢，他可以在同时间里面能了解到一切的如所有性或者是尽所有性，也是了解到一切的二谛之法。那能够在入三摩地当中，也就是说三摩地和后得到无有分别的来去了解到一切的万法，那具有这样一个功德。尔时薄伽梵入声明法门三昧。那在此的声呢，就是讲到了就是如所有性空性的内容，就是深奥的意思。那明呢，也可以讲说尽所有性，也就是世俗地的内容，那或者是了解到一切的万法。薄伽梵入法明声明法门三昧，是时复有圣这里面所谓的圣呢，也是讲到圣者的意思，也就是说获得了见到位以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叫圣者。那所谓的凡夫呢，就是加行到以下这我们称为叫凡夫。复有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那以藏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叫做常秋僧吧。那这边是菩提就是菩的意思。那萨呢，就是想观照的意思，菩萨摩诃萨就观照的意思。也就是因为原菩提所产生的希求，所以呢 在菩萨里面的这两个字，第一字叫做菩的意思，那萨呢就是关照，就是以悲心去关照众生的痛苦，对他们观怜悯悲心，升起这样一个悲心的缘故，所以在后者多加一个萨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菩提这两个字里面呢，有曾经有说到了由此菩提，那此为菩提，有这两种的说法。也就是说菩提这是梵文，那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呢，菩呢就是净土的意思，那提呢就是获得的意思。有什么而获得了菩提呢？有什么而菩提呢？由空证的智慧去净除了罪障而获得了智慧，所以由空证见而菩提。那什么为菩提呢？就是净除了恶相的这一种灭谛的功德，这才算真正的菩提。所以由智慧关照菩提而希求菩提，由悲心而去关照众生的痛苦，这个称为叫萨了，菩萨的意思。所以呢富有观自在，那所谓的观自在呢，就是以悲心永远的以他的悲慧之眼来去观待众生。那所谓的自在呢，这不是蓄意刻意的，它自然而然的随着悲心，随着众生的希求而去关照的缘故，所以呢称为叫做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观照般若波罗蜜多深妙之行，照见五蕴皆自性空。那这里面的摩诃萨呢，就是菩萨的意思。其实他并没有只有说善男子而已，他也同样的也说了善女人，所以呢代表了佛所说的教法是不分性别不分种姓都可以修行的意思，也就是对于男女有同样的平等的这种优待。在佛法里面最主要的基础呢，也就是别解脱戒了，戒学是最重要的。无论在何处，如果有别解脱戒的话呢，在那个地方就有佛法。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别解脱戒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佛法了。所以呢戒学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呢佛却平等的赐给予男或者是女众的，是无有分别的赐予的。那以戒体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只是以身体而言，我们的性别上有不同。那因为当时依据印度当时候的社会状况，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属于重男轻女的一种社会，所以呢自然而然在戒律上的一个制定，可能是依据当时候的一种重男轻女的观念而做出一些制定，否则的话呢则会遭受到世人的毁谤，这是有可能的。那针对于这一种戒学的制定，我们说不定可能需要依据现有暂时的状况而去改变它，但是这种的改变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或者是一位律师来去做改变的，这是要透过各律师各僧团的力量呢，大家一个结集的力量来去做改变的。所以呢以一切有部里面，那有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以比丘唯有比丘来去传戒的话呢，来去传比丘尼戒的话呢，这比丘尼戒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圆满清净的一个比丘尼戒，这是有污垢的有缺陷的。所以呢如果要传比丘尼戒的话呢，必须要男女的二众僧团才有办法传授这种圆满无误的戒体。所以呢因为有戒律上这些的问题，所以呢并不是说一位比丘或是单独几个人就能做决定，这是要以大家共同僧团的力量来做出决定的。所以有一些人跟我说，那以达赖喇嘛的名义一个人来去做决定就好了，那这个人呢是不懂戒律戒学的内涵而未有提出这种的建议的。总言之在此有许多的小僧律师们，那你们呢透过对于各派的这种律学上的修行， 那或者是呢，对于整个一个教法的一个律学上的问题做出讨论，那我们来做出决定的话呢，这才有办法做出更进一步的改变和改良。在此有讲到了种姓，善种姓和善男子和善女人嘛。那一讲到善种姓的时候呢，如同经典里面有这样说到了，那道的来源是由教授，那道的根本就像发心，那道的依据呢，就是因为有种姓的缘故。但是呢，在小圣的忠义和小圣的经典里面所说的种姓呢，确实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上很有密切，以及非常的实用的一种修学。也就是说，他劝我们要多多的满足、知足等。因此呢，讲到了圣者是种性，如何精进等道理。那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上，它有直接和直接的一种帮助，实际的一个帮助。那在就是上部忠义里面呢，就像唯识派来讲的话，他有说到了一种无漏心的种性，因此呢而讲到了自性住佛性以及庄严佛性两者。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原始的一种佛性存在，就像种子一样，它只是因为没有成熟。那在因缘未成熟的时候呢，称为叫做自性住佛性。那遇到因缘使这种佛的种性成熟的时候呢，他们称为叫庄严种性。这是唯识的说法。中观派的说法呢，是认为心本身它是光明自性。所谓的光明自性呢，就是无有自性的缘故。因为心的自性是光明的，所以呢烦恼和污垢呢就变成暂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污垢都是认为有自信、有真实，因有这种错误的执着而产生的。如果我们了解到心无自信，而且实际上心本身就没有自信的话，认为有自信的无明呢，则可以断除。因为可以断除的缘故，所以变成了暂时性的。所以呢，依由认为有自信的这种执着而遇到痛，而获得痛苦的缘故，如果了解到无自性的话，我们则会获得解脱。这是因为有自性涅槃而获得解脱的。所以在解脱而言呢，有分到了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两者。那在广说的话呢，就是自性涅槃多加一个无住涅槃，总共有四者。那总言之，涅槃可以分四，有四种的说法。总言之，所谓的种性的意思呢，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要针对于空性上做思维。对，中观派所谓的自性住佛性呢，就是心无自性，这个叫自性住佛性。那所谓的庄严佛性呢，就是在道地的时候，那这种意识的无自性呢，这种的意识呢，我们称为叫做庄严佛性。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寿命具足舍利子言：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乐修，就是有欲想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圣妙行者，应作是观。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舍利子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观自在菩萨在此呢，就回答，这是一个衔接词。那最主要的内容呢，它就分两者，一个呢就是属于经略的，那个属于广说的内容，那就是心经最主要内容。那所谓略说的内容呢，也就是应以五蕴亦从自性空真实观。那这个呢，这一句话就是整个一个心经的一个精髓，那也是它简略的一个说明大意。那这 这是针对于上根者说的。心经呢，如同之前有说到了，它的内容可以分显义和安义这两者，所以呢，我们先从显义的空性部分做解释，那之后呢，在下面的这一句咒语里面，也就是戴亚塔嗡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三嘎德菩提说哈，那在这一句的时候呢，我们再做更进一步的安义波菩提道次的一个解释。应以五蕴一从自性观，自性空真实观，这里面的真实观呢是正确的观修的意思。那这里面的义字呢，也就是说到了他直接所说的是无蕴应该把它正确的去做自性空的观修。那这里面的义字呢，就包含了因为无蕴没有自性了，所以呢具有无蕴的普陀伽罗，也就是人或者我本身，他也没有自性了。因为我没有自性了，所以我所这是属于我的，我的一切我所呢也无有自性了。总言之，在这一个心经的一个心要的这一句话里面，详细正确的说明了我以及享受者的我以及被享受的这些的法呢，都无有自性，所以一切有为法都无有自性。因为有为法无有自性了，所以无为法呢也没有自性。那无自性的空性本身它也没有自性了，所以呢在此说到了应以五蕴一从，一从自性空真实观。同样的，在轮回，同样的在轮回的众生，他也无有自性，那获得了无住涅槃，也就是佛果位的时候，那佛本身他也无有自性的。所以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都没有呢？那我们现在呢觉得很热很炎热，那这个也没有吗？怎么可以说没有呢？因为这些都是有的，我们有感觉，我们会觉得热，我们会碰触到，怎么可以说没有呢？这是绝对有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在内道和外道之间产生了许多的疑惑，所以针对于有没有我这一方面呢，做出这样一个讨论和研究。那对于有没有我这一方面呢的中义论师，他们不只对于人无我而言，对于法无我呢又提出了许多的问题。那认为法无我的这个主张，这一派的中义来讲的话呢，又有一派主张有真实，那另一派主张无真实。那在无真实里面呢，又有两派，有一派认为在名言上有自相，在有一派认为在名言上无自相。总言之，产生了许多的疑惑和问题。那至于这个详细的内容和答案呢，只在明后天我们将会说到。